悠悠五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。
听众朋友们，很高兴又和您在中华上下五千年节目中见面了，我是安妮。
我是陈刚。
前几集我们介绍了半神文化，了解到五帝时期天下的共主皇帝、帝库、颛顼、尧和舜都是因为贤德而为各个部落所尊崇和拥戴，五帝对天下的治理都是以德为上，管理较为松散，在挑选继承人方面，五帝基本遵循传贤的原则，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的情况后，把地位传给符合贤能条件的人。
尧帝在位的时候，洪水滔天，人们都为此十分忧愁。尧便寻找能治理洪水的人，众人推举了鲧，但是九年过去了，洪水仍然泛滥不息，鲧治水没有取得成效。舜继承帝位后，决定任用鲧的儿子禹来治理洪水。舜帝去世后，夏族的首领禹治水有功，为人贤德谦逊，而继承了帝位。禹是夏朝的缔造者，禹名叫文命，是皇帝的玄孙，颛顼帝的孙子。禹的曾祖父昌邑和父亲鲧都没有登临帝位，而是给天子做大臣。
关于禹的长相，尚书韦中说，禹生来就是异相，他身高九尺，有着老虎样的鼻子，河马样的眼睛，牙齿相偏，且有三个耳洞。史记下本纪上说，禹为人聪明机智，能吃苦耐劳，而且他遵守道德，仁爱可亲，言语可信。他勤勤恳恳，庄重严肃，堪称是百官的典范。禹接受了舜帝的任命后，禹亦后继一起开始治理九州的土地。当时的洪灾十分严重，分布很广，那时的人们大约是胡居的。
禹首先考察了各地的山川地形地貌，他不辞劳苦穿山越岭，树立木桩作为标志，以测定高山大川的状貌。他常常左手拿着准和绳，右手拿着龟和锯，身上还装载着测四时定方向的仪器。他逐步的开发九州土地，疏导九条河道，修治九个大湖，自己节衣缩食，住在简陋的地方，把所有的资源都用来治理河川。他治河的十三年中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在考察治河的同时，他还分发稻种给民众，教他们种植在低洼潮湿的土地上。粮食缺乏时，把一些地区的余粮调寄给缺粮地区，使各诸侯国的人都有粮食吃。禹治理九州，北起帝都冀州，治理了衡水、漳水、黄河、淮水，南至荆州，治理了长江、汉水， 西至敦煌，治理了黑水、渭水；东至扬州，治理了松江、钱塘江、濮阳江。禹主要采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河流，共疏导了九条大河，还在一些地区修筑了堤防。上述地区的河流被疏通后，人们安居乐业，在周围肥沃的土地种植了各种农作物，心悦诚服地向天子进奉当地特产。禹还开通了九条山脉的道路，在治水的过程中平定了南方九黎三苗的侵扰，从此黎苗不敢再侵犯，长江中游处于安定时期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。经过与13年的努力，所有的山川河流都治理好了，从此九州统一，四海之内都可以居住了，其他部族的首领也都可以来京城会盟和朝觐了。禹制定了共父的制度，还在华夏境内九州之中分封诸侯，赐给土地，赐给姓氏，要求他们要恭敬地把德行放在第一位，不要违背天子的各种措施。禹既治平水患，又征服黎苗，功业甚大，因此得到大禹的尊称。相传大禹治水之时，李龟载文于背而出洛水，得而因之成九畴，谓之书，故称为洛书。后来周文王根据河图和洛书而推演出了八卦，奠定了中国易学文化的基础。
禹帝举用皋陶为帝位继承人，但是皋陶没有继任就死了，禹把帝位传给羿。禹帝死后，羿服丧3年后，把帝位让给禹的儿子启，自己躲避到岐山之南，终究还是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天子之位。王位的继承法由此改为父子或兄弟相传，实行世袭制度，从此真正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王位由父子相传的先河，开始了家天下的时代。此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上延续了这一继承法则，启继位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。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原始的松散的部族社会结束，夏朝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自禹至吕轨共14世17王，夏朝前后经过了400多年。中国的别称华夏与夏族和夏王朝有着一定的联系，华是指礼很盛行，夏指国家很大，黄河流域是华夏文化的摇篮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古代文化的中心。
古人把中国称为华夏，其中深藏着为灿烂文化而自豪的情感。古文献中夏有3种主要含义，一是华夏族人，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称夏中国之人也，华与夏字义可以相通。古文献中 常以朱夏或朱华来称呼华夏族人士。二是指华夏族人的文化。西汉杨雄在《所著方言》中指出，夏大也，自关而西，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而爱为之，谓之夏。秦晋之间是夏王族的发源地，故有与兴于西羌的说法。第三种含义是夏王朝及其前身大禹所封夏国。应该说第三种含义最为重要，夏王朝的建设成就确立了华夏族的中心地位，夏王朝的根基地在豫西地区。此后任何想要夺取天下者的政治势力必须夺取这一核心地区后，才算真正拥有控制天下的实际地位。商、周两大王朝也不例外，后继王朝的统治者也毫无例外地承认自己是夏文化的继承者，是大禹所划定九州的主人。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，是由新源供稿、陈刚和安妮主持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与您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。